哎，好了，
好了，
好了，
好，可以了吗？好，我们请读十二节，要读到，我们请今天多读一点，要读到二十九节，二十九节，好吧。
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另议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我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
感谢主，我们上一次就交通到主耶稣这两群羊，主耶稣说最后要活成一群。上一次我们交通的主要是主耶稣借着圣灵的工作使两群羊活成一群。那么圣灵的工作就是彼得他所说的彼得他说神怎么借着他使外邦人信主，就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交通就是当时他们在这彼此商量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教会雅各他的意见对这两群羊怎么合成一群他的意见。那么十三节他们做了声，雅各就说，那么这个雅各我们知道不是主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里的雅各，那个雅各已经被西律杀掉了，那么这个雅各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啊。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他没有相信主耶稣，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他就相信了，你不是定时就要死了吗？怎么现在你又活了啊？那么你一定是神的儿子，他就相信，而且他就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啊。那么十四节，方才西门述说，西门就是彼得，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这个当初眷顾外邦人呢，那是 是说到彼得怎么样对圣灵的带领到哥林流家里去，使他全家得救是指的这一件事情。从他们中间选取本心归于自己的名下，就是外邦人也可以得救。十五节，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符。那么这个雅各就引用了旧约的圣经他说十六节，正如经上所写，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它被毁坏的破坏的重新建造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他就引用了这一段圣经。那么我们现在请来读一读这一段旧约的圣经，就是阿摩斯书。最后一章就是第九章十一节，我们读到十二节。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
好了，我们知道因以东所剩余的那是外邦人，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也是外邦人，好不好这些人就是在末了的时候神要拯救他们这就说到外邦人的得救，好不好这个雅各就引用了这一段圣经，那他也相信神要拯救外邦人这是他说的所以就是十七节，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那么现在保罗和巴拉巴就到外邦去传福音了，好不好？外邦也得救了，很多人都信主了，也建立了教会了他认为这是圣经上有预言先知有预言所以十八节他说，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十九节，所以据我的意见请我们注意下面的话是雅各的意见好，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呢归附神的外邦人，不可难为，那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基督徒第一群羊，不要去难为第二群羊，这是他的说法，好不好？不要难为那些外邦人。二十节，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是据他说的十九节，这就是据谁的意见啊？雅各的意见，好不好？雅各的意见这里有几条，一个是禁戒偶像的污秽，就是叫外邦人不要再拜偶像了，好不好？你们原来拜偶像，现在要来拜真神了。第二个还有奸淫，奸淫我们知道淫乱是污秽的，是不圣洁的。并勒死的牲畜，摩西的律法规定勒死的牲畜是不能够吃的因为不洁净，好吧？和血，摩西的律法也规定了以色列人不能吃血就这四条。二十一节，因为自红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有人传讲，也从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就是说摩西的这个律法这些要求 还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在各城里都有人传讲，那就是犹太人的会场啊，都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就是每一周的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看雅各这个人。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守摩西律法的人。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新约圣经的雅各书后面，就是雅各写的书，彼得前书的前面，第二章。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八节。
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好，这就是雅各自己说的，要基督徒，要以色列人。这雅各书写给基督徒的，好不好？好，因为他是教会的长老，要全守这至尊的律法，就是摩西律法要守，要基督徒要守摩西律法，这是他的特点。他是一个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他是一个完全守摩西律法的人，因为他是以色列人。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了，圣经里有记载，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专门向他显现了。那么他就相信他的弟弟主耶稣，他的哥哥主耶稣是基督徒了，是神的儿子，他所以他就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写雅各书的时候还有一句话，你们要全守这至尊的律法，这是好的，看到没有？所以在他的带领下，耶路撒冷教会的教会，他们除了相信主耶稣，他们还要守摩西律法。这个我们就请读一读《使徒行传》我们请来读21章，《使徒行传》21章第20节，我们要读到22节，20节读到22节。
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好了，这就是耶路撒冷教会，他是又要相信主耶稣，还要遵行摩西的这个律法，好不好？就包括了雅各在里面，他是长老啊。所以保罗到耶路撒冷，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问说，你要他们不要受隔离，外邦人不要受隔离，也不要遵循摩西的律法和规条，那么你来了怎么办啊？我们怎么办，好不好啊？这个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当时的情况，既要相信主耶稣，又要受摩西的律法啊，就一个地方。因此今天我们在读15章，这几条都是摩西律法。 十五章的第二十节，要禁戒偶像的污秽。那么禁戒偶像的污秽，我们来读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请来读第三节，我们读到第七节，好吧？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第三节到第七节说到三件事，对以色列人讲的摩西律法。第一个，除了神以外，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现在这一条，按照雅各的意见，也要拿来给外邦人，好不好？就是外邦人教会保罗，你们去传福音，就要这些外邦人信了主耶稣以后，不能再拜别的神了。这是第一个，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个就是四节到第六节，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来拜，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当时就是说，外邦人中间有偶像，好不好？各种的形象的，不可以做偶像来拜。第七节，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神的名。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平常不能说妄称耶和华神的名，这三条，那就根据摩西律法，所以他就提出来要禁戒偶像的污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要禁戒奸淫，那也是请你读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十四节。
不可奸淫。
好，这是第二个，他提出第二点，他提出来的。然后在他又提出来一条，禁戒吃勒鼠的勒死的牲畜。那这个就请我们读利未记十七章。请我们读十五节到十六节。
凡吃自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必不洁净到晚上，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到了晚上才会洁净。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这里是说致死的会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家寄居的，都必不洁净到晚上，都要随意。因为这个就是说明死了的东西是不洁净的，对以色列人来讲。最后一条就是不能吃血。我们也是读利未记十七章十节到十四节。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 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盖。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
好，那个生命这两个字，生命在血中，生命原文是魂，啊，不是生命。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吃血？这里就告诉我们，是理解，因为活物的魂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魂，所以能赎罪，懂吗？这个意思。以色列人不能吃血，这里有个规定，在摩西律法，就是以色列人犯了罪以后，就要献一只牛，献一个羊，然后让他们的血流出来。为什么？他担当了你的罪，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吃血，因为那个动物的血是要献在坛上为你赎罪的。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不献牛羊了吧？牛羊的血不能为我们赎罪吧？今天我们是靠什么来赎罪啊？是主耶稣的血，好不好？不是牛羊的血，所以这又不同了，好不好？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吃血，因为他们那个动物的血是为他们赎罪的，好不好？他们要献祭，所以他们不能吃血。那今天我们不同了，我们今天牛羊的血不是为我们赎罪，好，我们今天是靠主耶稣来为我们赎罪。所以这四处圣经都是他提出来的，我们都读了。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十五章，22节，那是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才他们和保罗巴拉达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也是首领，就是带领弟兄姊妹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希拉，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督徒。他们要拣选这两个人和巴拉和巴和保罗一同去到哪里啊？去到外邦的教会，好不好？为主耶稣做见证啊，就是我们不难为外邦人，不要再受隔离了啊。那么我们就根据圣经啊，那么摩西律法有几条你们要守住，那就是刚刚我说的四条，好不好？要这么守。所以23节就是写信交付他们，就交给犹大和希拉。那种说使徒和长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就是外邦的教会，好不好？众弟兄的安啊，谁问他们的安呢？就是耶路撒冷的使徒、长老，还有众弟兄或者教会。24节，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这个心字原文不是心，原文是魂啊。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才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拉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27节，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好，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一个是雅各，他说他的意见， 第二个就写了封信，好不好？就托两个人带去，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希拉，从耶路撒冷教会都从巴拉和保罗带到外邦教会去。这就说明我们耶路撒冷教会也承认你们外邦教会了，好不好？这是两群羊合成一群了，那么这里有一个叫根据这封信哦，好不好？要根据这四条，好不好？那么这四条，请我们要特别注意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降低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那么这里说圣灵和我们，这是中文的翻译，那就看来不是雅各自己说的话，是圣灵证明了，对不对？好了，现在我们要这一节圣经要特别注意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那么是不是圣灵是这样说的？那就请我们看你的40页，我们讲义的40页，这里我们就把原文用大北的翻译，他用英文翻译，这是原文的翻译，好不好？请我们看看原文的翻译。请妙思弟兄把这个原文的翻译读一读，英文读了，你的意见，根据这个英文是什么意见？是不是圣灵说的这个话？请你讲，先读哈，先读了再解释。
英文吗？
哎，英文。
For it has seemed good to the Holy Spirit and to us to lay upon you no great burden.
你说说，这句英文是什么意思？ For it has seemed good 什么意思？
看上去好的。
我们看上去是好的，对不对？似乎是好的，对不对？看上去是好的。对谁好？
对圣灵。
是谁看你圣灵好？
应该是他们个人的吧。
对，这个就是说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督徒和雅各，他们认为圣灵也是这个看法，好不好？ It seems，对不对？原文就是 it seems， 似乎圣灵也有这个意见，好不好？这不是圣灵，这是雅各说的，好不好？不是圣灵哦，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弄错了，千万不要说雅各说的话是圣灵还来说的，不是的，好不好？这是原文的翻译，我专门把这个原文写在这里。这个我们中文这里就有个。这不是圣灵的意思，而是雅各以为圣灵也有同样的意思。好了，所以这里有4个要求是雅各的意见。这个雅各的意见，那么就是圣经里讲了，请我们看使徒行传15章19节，所以据我的意见，看到没有啊？所以这一段圣经是据雅各的意见，13节也说了，他们做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看到没有啊？”所以下面的话是雅各的话。是雅各的意见，但是最后他说了一个，我们以为圣灵也有这样的看法，好吧？请我注意这四条，现在问题最大的一个就是次序的问题，好不好？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是根据这里就说到，基督徒不能次序。圣经里面保罗从来没有说过不能次序，好不好？只是旧约圣经里面说到 以色列人不能吃血，因为血是为他们赎罪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是用主耶稣的血赎罪，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主耶稣说我的血是可吃的，有这句话吧，约翰福音，好不好？啊，所以今天在新约里面吃血的问题我们要注意，旧约有，新约没有，除了这一处使徒行传十五章，除了这一处，其他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都没有提到不可以吃血。啊，那么我们请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好不好？读到第五节。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好，那么现在这里就聊到神所造的物怎么样都是好的，只要你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怎么样可弃绝的。啊，这是保罗所说的，好不好？啊，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是新约的，我们是外邦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不守摩西律法，好不好？当初的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信主的基督徒有多少万，但是都为什么律法怎么样热心，好不好？今天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不守摩西律法。那么关于吃血这个问题，新约里面没有禁止，除了刚刚使徒行传的十五章，那里是雅各，他是守摩西律法的人。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吃不吃血呢？那么我是不吃血的，但是我不是根据使徒行传十五章，我是因为有的弟兄姊妹他们觉得不能吃血啊，所以我也不吃血，好不好？我怕影响他们。但是我是一个学医的，我就知道我们吃的肉里面，特别是红肉，没有一点不是没有血的，都有血，好不好？不过你洗不干净，因为它是红肉，好不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排骨汤啊，那些血骨头的血什么都炖在哪里啊？炖在汤里面去了，好不好？我们照样的喝，好不好？啊，跟以色列人就不同了。啊，所以我就想把这一段圣经，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当时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好，现在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圣灵今天的工作是要把两群羊合成一群，所以圣灵是借着彼得在那里做工，圣灵在彼得身上的工作都很明显，好不好？啊，我们在读哥尼流这一家人的时候就很明显，因为他在哥尼流家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圣灵就降在哥尼流家一家人的身上，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雅各他引用了阿摩斯书，也是两群羊合成一群，他说神早就在旧约里面借着先知说了这个话，啊，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是成为神名下的外邦人， 他们养了需求主。他从这里他相信神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但是在这里他附加了一些摩西律法的条件，好不好？当然我们来读利未记二十章还有很多的条件他没有讲，好不好？还没有讲。好，我们来看了吧。出埃及记二十章，请我们来读十三节吧，或者从十二节读起，我们读到十七节。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和并他一切所有的。
好了，这都是摩西律法啊，十条诫里面的，但是其他那几条他都没有讲，好不好？我想他就认为外邦人懂得要孝敬父母，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就是贪心嘛不可以这样这个他就没有提了，他只提了其中的三条，再加上一条血，不可以吃血，好不好？好，我想我们就把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五章，我们今天就讲第四次，好不好？下一次还有第五次，我们再留到下次来讲。好，那么看看弟兄姊妹，特别我们今天注重的就是说到吃血的问题，好不好？吃血的问题。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
新约，我们新约就不是摩西律法
就
可以吃血了。
对，新约里面没有一处规定不能吃血，除了使徒行传十五章，而且这是雅各的意见，其他没有。而且主耶稣还说过，我的血，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好不好？
我的印象中好像是还有什么地方是谁，哎，我忘了，但是之前说过，好像是在新约里也有说过，就是不可吃血，好像就是好像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吃血，
限制跟，
但我记不得是在哪一章，
就是这个十五章吗？
就是十五章吗？
哎，就是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就是第一处讲了不可以吃血。
哦，
没有别的地方了，
没有了。
那输血呢？
好了，那么这个就是吃血和输血是不同的，因为输血是当作药物了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就说不可以吃血，也不可以输血，而且耶和华见证人有一张卡带在你的身上，就说我最后要输血救命的时候，我不输血的，我宁可死我都不输血，这是耶和华见证人。
那血本身这个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你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
对对对，它的营养价值呢，它的营养价值说实在的并不是很高好不好？它里面为什么它就只有血里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有红血球白血球一个就是细胞，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液体，
对，
好不好？那个液体里面有营养素，但是有效的。我们一个人要输血，比方说他流血很多了要输血，这个血里面除了有血清，我们把它叫血清以外，还有细胞，这两个东西都给他补充。
但是血它里头有，就是咱们常说的有，比如说你看啊，从心脏出来的血，不是心脏出来的，心脏是发动机了，这血实际上是从肺得了氧气，然后传到身体的其他的地方，但是回去的血其实已经什么，是不是没有氧气了？就这部分的血是不是有没有什么说法？好像没有什么说法。
这个血液是这样， 我们人的身上有分几个系统，
对，
一个叫呼吸系统，
哦，
就是肺，鼻子肺，叫呼吸系统。第二叫消化系统，就是嘴巴吃东西下去，到我的胃，到肠子，一直到肝脏，这是消化系统。第三个叫循环系统，那是心脏和所有的血管。那么心脏把所有的血管都连起来，到全身每一个地方都有。它做什么呢？第一个，它是把营养物质和氧气带给每一个细胞，还有水分、三氧带给每个细胞，这是血液要做的工作。那么氧气从哪里来？因为血液要经过肺，经过肺的时候就把氧气吸收进去了。水从哪里来？因为血液要经过你的肠子，你喝了水就到肠子里面了，所以水血液要吸收水分，它把氧气、水分和营养物质吸到，因为它到你的肠子里面就把营养成分带到你全身去，这是循环系统，好不好？
基督徒的血跟外邦人的血是不同的
哦。基督徒的血和外邦人的血一样，好不好？没有不同，我们都是父母来的，对不对？
上一节就是上一节啊，就是应该是到约翰福音四章第一节，就是从四章那里开始，就是你讲到这个当时，说的这个就是耶稣给那个雅各，啊不，耶稣给撒玛利亚的妇人传福音，你说他是外邦人，
对对对，
但是这个为什么圣经里他都有一些讲到的，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他的这个井好像是什么他们祖宗
雅各
留下来的，那这不是说明他们实际上也是属于以色列人吗？
好，现在我们来说了，撒玛利亚是在哪里？是在耶路撒冷的北方。
北方，
撒玛利亚是在北方嘛，哈，北方呢也就靠近，那么从地图上来看，那里有个加利利湖。好不好？他是在加利利湖的西面，他是属于迦南地，但是迦南地在大卫的，你要去读这个列王记上，在大卫的孙子这一代，大卫有一个儿子叫所罗门，所罗门又有一个儿子叫罗伯安。到罗伯安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国分成了两半，北方这一部分就是撒玛利亚这一部分叫做以色列国，或者叫做白国。白国有十个支派，好不好？那个时候有十个支派，包括雅各井这一部分都在里头。然后南方告诉耶路撒冷有两个支派，就是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好不好？北方四个支派，十个支派北方的都拜偶像，在罗伯安的时候就做了两条路来摆，结果神就让这个国家北方的国家灭亡了，先灭亡。灭亡以后，那个就是亚述国帝国把它灭亡了。亚述帝国就把北边的这个国家灭亡以后，把他所有的人都掳到国外去了，然后把国外的外邦人就迁到撒玛利亚来了。
哦，他这个
所以撒玛利亚的人都是外邦迁进来的人。也许有个别少数的犹太人他们通婚，啊，那就是外邦人，所以撒玛利亚是外邦人，好不好？
移民。
然后到了。亚述帝国又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了，亚述帝国又来把南方这个国家也灭了，就是巴比伦王又把南方帝国的这些人又掳到外国去了，又把外国人又掳到这里来了， 所以很多犹太人都现在在国外，1948年回国了，然后他们都回国了，再按照我们的家谱来算，我是隋朝后裔，好不好？是这样的，好不好？所以主耶稣那个时代，两个国家都灭亡了，那个时候没有以色列国，好不好？那个时候都完全灭亡了，所以主耶稣那个时代，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所以主耶稣就
说
了，
主要就是外邦人是吧？
对。所以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你们要传福音，还有马太福音24章，那是从犹大，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看到没有？那就是外邦。
对，这个刚好是。国内的他一些听了这个之后啊，他们问我，让我问问你。
嗯。好，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
好。